鳌拜被关进了大牢，几家谋反逆臣的府邸都被查抄了。这件事儿轰动了皇宫，轰动了北京，也轰动了天下。这大臣们几天会审下来才知道，感情这案情十分复杂，远远超出想象之外。康熙在养心殿每天都要召见杰叔、鄂必龙、吴六一他们几个，魏东亭对会审的情况也是了如指掌。他想起康熙去年对班布尔善的判断，魏东亭对这位15岁的少年天子更加折服了。这一天康熙又在养心殿里召见了杰叔、鄂必龙等一班人。康熙笑着说，众位爱卿，鳌拜和班布尔善的案子要尽快结案，以安天下人心呐。班布尔善这个人阴险狡诈，朕早看出他和鳌拜不是一伙的。你们问的怎么样了？他们俩究竟谁是主犯呢？杰叔急忙陪着笑说，啊，万岁爷圣明，依奴才看，主谋那还是鳌拜，只是班布尔善身为皇室近之，竟然鼓动谋逆，其罪之重不在鳌拜之下，实在也分不出谁是主犯谁是从犯了。康熙听了点了点头，这话有道理，此人老奸巨猾，可惜鳌拜一生聪明，却上了他一个大当。鄂必龙，依你看呢？鄂必龙听康熙的意思好像有回护鳌拜的意思，就想做进一步的试探，圣意到底如何呢？他眨了眨眼睛，也凑上来说，回皇上，依大清律，像这等罪名不分首从，那都是要凌迟处死的呀，至于如何发落，臣等以圣命试听。康熙没听出他话中的意思，还以为他推诿呢，就有点不高兴了。哎呀，鄂必龙，你仍然改不了这个毛病，一个主意也不出，那能叫忠臣吗？你倒说说看，鳌拜之罪有无可赦之处啊？鄂必龙这才明白康熙的意思了，也不害怕了，这说话也就流畅多了。回皇上，那死是死定了的，只是这死也有几等死法啊。奴才以为鳌拜到底是托孤重臣，以从龙入关有功论之，似乎可以从轻发落，处以斩刑也就够了，这也是我圣主仁慈之心嘛。最后这句话说的康熙心里很受用，又正合太皇太后的意思，正要表扬他几句，忽见熊次履站在旁边一直没说话，就问他，熊次履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熊次履啊，这会儿正全副心思在想这个问题呢，见康熙点到自己，急忙躬身回答，皇上圣明，鳌拜的罪过是不必去说他了，无论怎么处置都不过分，如今治要之点不在于鳌拜本人如何，而在于是否有益于皇上图治大计，所以如何处置实在非同寻常，奴才昨天与索额图议论再三，终无定见，不敢有欺世之心，请圣上容奴才再想想。好，这才是老成谋国之言呐。杰叔、鄂必龙，你们也学着点，只会舞刀弄剑，没有治国的本领，那怎么行呢？你们再议一下，不必胆怯，有什么说什么，就以此为宗旨吧。是，臣等遵旨。众人走了之后，康熙又把魏东亭 给叫回来了，让他去问问武次友对这件事是怎么个看法。魏东平接了旨意，回到家里一看，嚯，明珠和武次友这正谈得热闹呢。只见明珠是眉飞色舞啊，把街头听到的传言都给兜出来了。嗨，大哥，你没出去。老百姓一听说捉了鳌拜呀，那是人人欢喜，个个称快呀。刚说到这儿，一抬头见魏东平走进来了，急忙跟他打招呼。哟，虎臣回来了。嗨，这次你出了大力呀。哎，不过不是我抢你的功劳，要是没有我献的那个天罗地网的计策，嗨，你们恐怕还真得再费点劲儿呢。现在你去外边听听，谁不夸皇上圣明，有的人说鳌拜准得被点天灯灭了九族，还有的人说剐了他也不解恨。哎，那些个被鳌拜弄得家破人亡的人呐，哎，都等着看这老贼怎么死呢。叫我看，真要凌迟处死，一刀一刀的剐了他，那还真便宜了他呢。明珠指手画脚的说了半天，谁知道武次友却冷冷的一笑说，哈哈，谁要是给皇上出这个主意，那就是个傻瓜。皇上要真的剐了鳌拜呀，哈，那更是一大失策哟。
明珠听了不由一愣，
啊，哎，大哥，你怎么能这样说呢？哈哈，鳌拜此时就好比是放在案板上的肉啊，杀不杀都一个样。可是世祖皇帝留下的四位辅政大臣，索尼呢是连气带病死了，苏克萨哈被杀了头，鄂必龙丢了顶戴花翎，再把鳌拜这么一剐呀，哎，就全齐喽。他们多坏多无能，也不至于一无是处吧。辅政大臣要都是这个下场，那百官能不寒心吗？更何况南方还不平静，吴三桂他们更是蠢蠢欲动，很多统兵将领都是鳌拜的老部下，要是听说鳌拜被处死，他们能不疑心不害怕吗？这一席话说的魏东平和明珠恍然大悟，魏东平更感到皇帝今儿个露出的口风恐怕也是这个意思，简直和武先生不谋而合嘛。正想再问下去，索额窟一挑门帘进来了，武次友一见急忙起身施礼。哎呦，东翁，恭喜恭喜呀，你立下了盖世奇功，恐怕指日就要高升了。听说贵府女公子又即将被选入宫为妃，这可真是双喜临门呐。索额图今天看上去精神特别的好，满面春风的说，哦，哪里哪里，这都是皇上和太皇太后的恩典，至于说到喜嘛，恐怕先生倒要大喜了呢。
啊，我
哎呦，取笑喽取笑了，我有什么喜呀。哎，先生，如今奸贼已除，天下太平，以先生的大才，朝廷还会不重用吗？武次友却不以为意的摆摆手说，嘿嘿，我呀如今可真是无可无不可的喽，也不计较什么在朝在野，只是惦记着龙儿的功课。哎，前天你告诉我说他陪太夫人进香去了，不知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哦，哎呀，对对对，我今儿来呀，正是为这事儿啊。家母明天回京，武先生如果有兴致的话，我想邀你去郊游散心，也许呀，能碰上他们回来呢。武次友一听就高兴了，哎呀，那感情好。明天我一定去，太夫人回京，我理应去迎接嘛。再说 还可以早点见到龙儿呢。这事情啊，就算这么定下来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索额图的府上派了一乘青布小轿过来，抬着五次友，索额图骑着马护轿。哎呀，这轿子一上街可就招人注意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轿子很平常，一个青布小轿，普通百姓家里的人那都坐得起。可因为如今索额图的身份不同了，京城里的人谁不知道他护驾有功，又即将成为皇亲，这么一个青布小轿竟然有索额图护持着，这倒有点奇怪了。难道说这轿子里坐的人比索大人的身份还贵重吗？说他的身份贵重吧，怎么坐了这么一乘青布小轿呢？说不贵重吧，怎么会有索大人这样的贵人来护轿呢？这心里啊，都觉得有些奇怪。众人奇怪呀，五次友心里还觉得不对劲儿呢，心说这不是说好了邀我去郊游的吗？郊游应该往城外走才对呀，这不但不往城外走，反而向紫禁城方向去了呢。他正在纳闷，就听外边有人高呼一声：“此处文官下轿，武将下马。”五次友一听更糊涂了。这文官下轿，武官下马，这不是午门吗？哎，怎么把我抬这儿来了呢？索额图翻身下马，正要上前答话，从里边飞跑出一个太监，一边跑一边大声喊着：“圣上有旨，特许武先生乘轿入内。”侍卫们一听，急忙闪开，让出一条路来。索额图手扶轿杠前倒，小轿颤颤悠悠的就抬进皇宫里了。这轿里的五次友是如痴如呆呀，也不知道今天是怎么回事，我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福气蒙圣上传谕乘轿入宫呢？百思不得其解。他这不明白呀，正在皇宫里等待朝见的文武百官还比他还糊涂呢。一个最常见最普通平民百姓谁都能坐的青布小轿，他竟然抬进皇宫里来了。护轿的又是在皇上面前最得宠的索额图大人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再看那索额图毕恭毕敬啊，大伙更想不通了，这小轿里坐的究竟是什么人呢？他们不明白也好，是明白也好，一会儿的功夫啊，小轿终于在太和殿门口停下了。索额图掀起轿帘，把五次友扶下轿，御前侍卫穆子胥气宇轩昂的走下台阶，面南而立，高声说道：“奉上谕，着五次友进殿见驾。”钦此。说完又上前一步小声说：“先生好，您要大喜了。”嗯，大喜了？这五次友晕头晕脑，没明白是怎么回事。穆子胥神秘的一笑说：“啊，先生别着急，上去您就知道了。”说着和索额图一边一个拉着他走上了丹池。五次友只好硬着头皮和他们进殿，行了三跪九叩首的大礼。行完礼抬头一看，啊，他不禁惊呆了。哎呀，在这庄严肃穆、金碧辉煌、异香扑鼻、光彩夺目的太和殿里，在那镶玉嵌宝、雕龙涂金、至尊至贵、神圣无比的玉座上，头戴金冠、端然高坐的人不是别人，正是他数年来朝夕教诲、相交相亲的学生龙儿。
哎呀，他怎么会变成皇上了呢？
再看看两边，站满了贝勒贝子、六部九卿的大臣们，一个个那都是躬身侍立呀，没有一点声音。再看看前面，魏东亭、穆子旭等一边老熟人，个个精神抖擞的，侍立在龙儿的身后。
哦，明白了，这是真的，龙儿就是皇上啊。哎呀，这一刹那间，伍思友终于明白过来了，他脱口而出，龙儿
那个儿子，还没说出口呢，也亏他聪明啊，到底是有学问的人，话到嘴边，急忙改口了，
龙主万岁万岁万万岁。
说完就深深地磕下头去。看着平常倜傥风流挥洒自如的伍思友，被索额图他们摆布的如痴似呆，看伍思友在自己面前诚惶诚恐地跪着，康熙的心里不由得感到一种骄傲和满足，更加体验到了主宰天下的威风。可是霎时间，这种感觉一扫而空，随之而来的却是一阵惆怅。几年来半师半友、亲密无间的情谊从此完了。想到这儿，他说了声：“先生请起，赐座。”伍思友还那跪着没动，索额图赶紧上来把他扶起来。小太监早就搬过凳子来了，把他摁坐在椅子上。就听康熙说：“伍先生，数年来蒙你授业教习，使朕获益匪浅。正如先生所言，欲求真知，虚经磨练，所以朕不得不将身份隐瞒，还望先生体谅朕求学之苦心。”康熙这番话说出来，伍思友是豁然开朗啊。几年来许多的猜疑、许多不明白的事儿，这一下子全明白了。他站起身来躬身答道：“臣一介寒儒，以布衣亵渎君主，谬讲经义，有污圣听，请皇上治臣不公之罪。”康熙微微一笑：“哎，先生言重了，你何罪之有啊？如果刚一开始你就知道朕是天子，那么朕怎么能听到你的金石之言呢？伍先生，今日朕请你来，为的是向众官宣召，特许你唤我为龙儿，咱们君臣之名虽定，师友之情长存，望先生一如既往对朕常加教诲。”伍思友听了康熙这番话，十分感动啊，他赶紧起身离座，又跪下磕头：“臣谢主隆恩。”“先生请坐。小卫子，取先生当年的测试卷子来。”魏宗廷听了这一声，赶紧从太监手中取过一卷文书呈上。康熙把这卷子展开了，微笑着又看了一眼，然后交给了杰叔。“杰叔，这是三年前伍先生应试的测卷，论圈地乱国，不但文笔雄劲，气势磅礴，而且立论精辟，谋国深远，陈述治国要略，精深之志，实为不可多得之佳作。你给大家伙念念，如果朝臣当中都能像伍先生这样，鳌拜怎么能专权？如果天下世子都能像伍先生这样， 我大清国何愁不日以昌盛？你念给大家听听吧。杰叔知道，为了这份卷子，几年来惹出了多少大事，惹出了多少麻烦，自己当初又是如何在皇上和鳌拜之间左右摇摆。他心里很清楚，皇上为什么叫自己念这篇文章。鄂必龙呢，更是如芒刺在背呀。杰叔在那念，他是越听越出汗呐。等到念完了，他便抢着上前跪下说：皇上，听了武先生的策论，臣更觉得惶恐。武先生乃天下奇才，恳请皇上委以重任。康熙听了这番话，心里十分高兴，特别是听他们说武先生是奇才，他心里就更高兴了。这心里一高兴啊，也就不想当着武先生的面给哪个大臣下不来台，所以笑了笑说：哎，此事朕自有安排。好了，明珠，你们伺候武先生回去候旨，众位爱卿也都跪安吧。在一阵山呼万岁声中，康熙退朝了。回到养心殿，康熙在苏麻喇姑的侍奉下换了便装，他躺在靠椅上。哎呀，今天的心情格外舒畅，他觉得天也高了，地也阔了啊，做一个按照自己的意志发号施令的皇上，那可真叫人痛快。可是转眼之间，他脸上又布上了愁云，因为他又想到烦心的事了。最叫人不放心的，那就是吴三桂。这个人拥兵十几万，虎踞云贵，开矿煮盐铸钱，还制造兵器，储藏军火，囤积粮食，委派官员，他安的什么心呢？那个年月呀，官员是由朝廷委派的，而且取士之道呢是科考，你考中了进士，然后呢才能封你做官。可是吴三桂这家伙，他厉害，他在那个地方自己就能给人家封官。所以当初啊，流行这么一句话，说官员呢，一部分是科考官，一部分是西选官。所谓西选官，指的就是吴三桂选出来的官。因为吴三桂是平西王嘛，所以就叫西选官。此时此刻，康熙一想到平西王吴三桂、平南王尚可喜、靖南王耿精忠，他这心里就是一阵沉重。西北的准噶尔蠢蠢欲动，台湾的郑成功拒不称臣，如果三王联手作乱，那我又当如何处置呢？